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二月九日。今日读经，出埃及记39至40章，马太福音26章1至35节。导读：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，经历了耶和华借着逾越节羔羊之血胜过撒旦在地上的代表法老王，然后才能过红海进入旷野，目的是训练出一个属神的祭司国度和一群圣洁的国民。而这群新的国民还要有新的诫命律法和敬拜制度。于是耶和华向摩西赐下诫命律法，并启示会幕的建造每个细节。但是这些百姓却经常抱怨争闹，甚至犯下拜金牛犊的大罪。几番周折，由于摩西代求救赎，才与神重新和好，使会幕呢得以建成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最后两章，其中39章讲到比萨列如何制作祭司的衣服。祭司的衣服是预表将来羔羊耶稣因救赎而赐给子民的义袍，彰显祭司的身份，所以这里每做完一件都要加上一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如果不是照神的指示去做，怎能配得上羔羊之血买赎我们的价值呢？首先是做以弗德，代表耶稣基督属天的华美和背负救赎子民的重任。其次是胸牌，代表公义的护心镜，能明白神旨意的方法。其三是属天的蓝色外袍，圣洁的内袍与头巾。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大祭司冠冕上的大血，归耶和华为圣之金牌，相当于古代皇帝的王冠，表明属神的圣洁公义的君尊的身份。一切完成之后，凡神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团队都遵守并完成了。摩西看到一切造好的都摆在自己面前，正如神造好一切并看着是好的一样。42至43节，正如神创造好一切之后就给他们祝福，然后就开始生生不息了。同样，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团队的工作完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出埃及记的最后第40章，耶和华启示摩西，正月初一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日子，要立起神的帐幕。这里面呢，出现最多的动词就是安放。神造万物，各从其类，都要放在正确的位置上，那万物敬拜就生生不息了。摩西呢，首先安放约柜进入至圣所，再用幔子来遮盖，之后安放桌子，摆上陈设饼，安放金灯台，又安放香坛，盖上至圣所的幔子，然后安放帐幕前的燔祭坛，而洗濯盆安放在中间，这条路一步一步的封闭。这种安放呢，就像一个躺着的十字架， 要想进入神的至圣所，不经过十字架是不可能的。外院围上之后，要用膏油膏抹一切的器具，表示分别为圣。接着是洁净和膏抹祭司，这样整个会幕和祭司都各就其位了。二十至三十三节，把一至八节再次发展并记录下来，这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一再重复，表示摩西是如何准确而细致地顺服耶和华所命令的每个细节，且毫无差错。正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，也当严格按照属灵的原则来执行崇拜的侍奉一样，重复又重复，但绝对要有次序，并准确地完成各样事工。接下来，三十三节，摩西完成了会幕工作，正如将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话也是，成了，表明旧幕的救赎的会幕工作完全应验了。三十四至三十八节是出埃及记最美的结尾。其实神的火柱云柱从出埃及记开始就一直在以色列民当中，但这次的云彩荣耀的降临呢，是如此的大的遮盖了会幕，连摩西也不能进去。就这样，神的帐幕在人间暂时实现了。神赦免了以色列人叛逆的罪，无论是人的怨言、顽梗、争闹，甚至反对神的带领，都不能阻拦神的应许实现。神的创造和救赎必须在逾越节羔羊身上成全，无论是诫命律法和会幕，一切的献祭敬拜的体系都将在基督耶稣身上才能完全的实现。当神的创造工作完成之后，有晚上有早晨，神国度的子民在日间有会幕上的云彩，而夜间呢有云火同在。第一阶段出埃及的任务完成了，让我们期待下一个精彩的旅程。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至三十五节，开头第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说完了这些一切的话。这是马太福音耶稣五篇讲论结束的特色。第一篇讲论的是天国八福，结束的是七章二十八节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。第二篇讲论是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时的吩咐，结束的十一章一节，是耶稣吩咐完了就离开那里。第三篇讲论是撒种的比喻，结束的十三章五十三节，是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。第四篇讲论是天国的比喻，结束的十九章一节，是耶稣说完了这些话。第五篇末世论讲完了，在二十六章一节，表明耶稣全部的话都教导完了。凡是耶稣所教导的话，在他再来之前，我们都要遵守并教导新的门徒。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，人子要被交出去， 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的第四次预言。于是杀害耶稣的阴谋全面开始了。宗教领袖此时正在寻找机会捉拿耶稣，只是怕引起暴乱，因为很多人把耶稣当作弥赛亚，而逾越节呢，就是最好的造反的时机。此时敌人正在等待一个出卖耶稣的人能出来。导火线就是六至十三节。当时耶稣在伯大尼那一位大麻风被医治的西门家坐席的时候，有个女人，即复活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，拿了一瓶极昂贵的纯拿达香膏，不是几滴，而是一整瓶的打破，浇在耶稣的头上。他还用自己的头发把香膏涂抹在耶稣的脚上，这是一次昂贵的敬拜。有一个人极其不舒服地认为，这价值相当于今天的12000美元的香膏，那可以周济多少穷人呢？此人就是经常盗用神家公款的犹大。但是耶稣称赞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并说这是为安葬她所做的预备，也是她上十字架成为犹太之王的高抹仪式。这样的敬拜榜样将是我们每个做基督门徒应当效法和传扬的。或许犹大见到耶稣不能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，还浪费了那么多钱财，于是开始加入出卖耶稣的阴谋集团。他去找到宗教领袖，并以一个奴隶的身价，即30块银元，就把耶稣给卖了。应验了撒迦利亚先知所说的预言。今天也有些信徒会为了一点点利益而选择放弃并出卖基督的信仰。逾越节的晚上，12个门徒在耶稣所预定的大屋子里面一起坐席，主耶稣为他们洗了脚。正当大家在席位上半躺着用餐的时候，耶稣就宣告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自己。于是呢，每个门徒都忧愁地问耶稣说，主啊，是我吗？耶稣再次暗示犹大赶快收手回头，但是犹大仍然选择掩饰自己。耶稣呢，最后就告诉犹大说，你就是那一个要出卖我的。犹大呢，刚吃了递给他的那一点饼，撒旦就入了心，于是立刻就进入黑夜，并带人来捉拿耶稣，因他与主的杯没有份。耶稣呢，用饼和杯与11个门徒立了新约，这就是最后的晚餐。当时逾越节宴席要喝4杯酒，而最后一杯的葡萄汁要等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再与忠于他的人分享。他们唱完了诗，在路上耶稣预言说，神要击打牧羊人，羊就分散了。可是彼得又冲动地夸口说，纵然所有人跌倒，他也不会跌倒。耶稣却警告彼得将会3次不认他，可是彼得就是不信，并发誓效忠跟随。应用旧约会幕呢，代表神渴望与子民同住，而耶稣就是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与我们同住的真正的会幕。 因为神的荣耀在他身上。玛利亚选择倾倒自己一生的财富来膏抹耶稣，因他知道耶稣是天地之主弥赛亚，更是住在我们当中的神的儿子。主耶稣定义成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，并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他拣选的门徒犹大也定义选择出卖他。我们要思想，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是否会像犹大一样呢？此时呢，也许有人会说，你不要这样损我们吧，谁会像犹大那样忘恩负义出卖主呢？但是当人陷入魔鬼的网罗的时候，都会身不由己，以为出卖耶稣反而是忠于神呢。例如有人信耶稣一段时间之后没有看到任何好处，会怎么样呢？当热热闹闹的有吃有喝有地位的时候来教会，可以称兄道弟。当神的家被逼迫陷入绝境的时候，那落井下石的而出卖自己弟兄姊妹的人就会显露出来。历史上有多少这样忘恩负义的假基督徒呀。另外我们也要小心自己，不可像彼得一样，因为凡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很快就会跌倒。让我们谦卑与顺服神在基督里的旨意，无论任何黑暗的领导，主的话和圣餐永远不可放弃，因为持守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最后的晚餐》。